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做个祷告。感谢主，你保守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主，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的心。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这个殿堂。主，你说要寻求你的，你就必被寻见；渴慕亲近你的，你就被亲近。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带着渴慕的心，带着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因为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题目是和谐的关系，卸下情绪的重担，这是我们这三个月来的主题。那这个主题会一直延续到一月底为止，然后我们二月会有一个新的主题。在1953年到1973年，有一位英国的宣教士叫做 Dr. Helen， 他去到了刚果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在他服侍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有一个身体非常瘦小的早产儿出生了。在那个地方并没有早产儿用的保温箱，那你怎么样能够使一个早产儿保持体温呢？就是要用一个橡胶做的热水袋装满热水，然后放在婴孩的被子里面。可是呢，这最后一个热水袋在护士倒热水的时候，热水袋突然爆裂了你就看到右边那个照片，突然那个热水袋裂开来了。那个晚上勉强过去了。第二天中午，这位宣教士 Dr. Helen 跟一群孤儿在祷告，他告诉这些小孩，他说这个早产儿的各种需求，我们来为他祷告。其中呢，最特别需要的就是希望有一个热水袋能够让这个婴孩保持温暖。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名叫 Lucy 的10岁的小女孩，她用非洲这个很天真的这个心态，非洲小孩这种天真的心态，她祷告，她祷告说：上帝啊，请你寄给我们一个热水袋，如果明天寄来就没有用了，这个婴儿就死了，请你务必在今天下午要寄到。那你想想看Dr. Helen 这位宣教士心里面他因这个大胆的祷告他七上八下在怀疑，他上帝是真的有能力，但是你真的今天下午会寄来一个热水袋吗？那上帝要回答这个特殊祷告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要从他的祖国，从英国寄一个包裹来。可是他到非洲已经4年了，在这4年的期间从来没有收到过一个包裹。即使如此，他住在非洲的赤道地方，谁会在包裹里面放一个热水袋寄过来呢？可是就在那天下午，真的有一辆车送来了一个22磅的包裹22磅的包裹。这个宣教士带着很惊讶的心情，就跟一群孤儿很小心的把这个硬纸箱呢打开来看，每个人都很兴奋哇，那个30-40双眼睛瞪着那个纸箱子一直看。那个宣教士很小心的打开这个箱子，从最上面拿出一些衣服，拿出一些医疗绷带，拿出一些做面包的葡萄干。突然他的手碰到了一个东西，他的心跳加速，他想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然后他手拿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全新的热水袋，哇，大家很高兴很兴奋的叫原来这个热水袋是从他家乡英国那个主日学班级所寄来的，从英国寄到非洲，在1957年那个年代要5个月的时间才会到达非洲。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神的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 神必预备，耶和华必预备。这件事情在一个十岁的小孩很笃信的祷告说，主啊，你务必在今天下午，在那天下午的五个月之前，神已经预备好了。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什么样的人是聪明通达人？什么样的人是婴孩？那这一句的经文里面的婴孩，不是说刚出生那个 baby 哈，他明显是在指那个心思技能都不成熟的人，所以他们是一个心思很单纯的人，所以很容易受教导的啊。那至于聪明通达人呢，表示人的思路敏捷，善于做逻辑思考的人。所以像这个热水袋的故事， Dr. Helen 这位宣教士，他用大人的理性思考，用过去的经验来做逻辑推断，他说来非洲四年从来没有收到过一个包裹，怎么可能早上祷告下午就会收到一个热水袋呢？他怎么想他也觉得不太可能会发生。但是那位十岁的小女孩，她不是用逻辑思考推论，她不是在想会不会发生，她只是单纯的相信上帝很大，相信上帝很大，相信上帝必定会供应。因此这件事情就像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四节说的六十五章二十四节说的，他们尚未求告，神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神就垂听。六十五章二十四节很美的经文，他们尚未求告，神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神就垂听。这个热水袋的故事见证神的名叫耶和华以勒，在五个月之前神就已经预备好要在那一天，在那一天既有一个十岁女孩的祷告，那种信心的祷告来见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不是很奇妙很兴奋人心的一个见证，不是吗？所以当你如果你现在很沮丧，你很多的劳苦重担，很多的负面情绪，焦虑紧张恐惧忧郁，这些情绪来影响你的家庭生活，人家说负面情绪是和谐关系的杀手，来影响你家庭生活的时候，那你读到了这一段经文，耶稣说，你们要以我为榜样，学习我的生命样式，学习我柔和谦卑的心，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只要你们学会了，日子可以过得很轻省，你们到我这里来可以卸下劳苦重担，得享安息。那你现在跟耶稣做这个祷告，你说，主啊，我来到你面前， 我要卸下我的重担。那你可不可以像孩童般单纯的信心，就把你的情绪重担放下来，可以吗？ Yes, No, Yes 还是 No? Yes, right? 那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主耶稣继续说，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个轭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想一想，这个轭是一块木条，一块木条是放在牛脖子上的，所以牛可以用这个轭呢来拉东西，拉其他的东西。那说轭是容易的，这个容易这个字啊，在希腊文翻成完全合适，完全合适。所以你要想想，在那个时候巴勒斯坦的牛轭怎么做，巴勒斯坦如果你要做一个牛轭，就要把牛牵到木匠那里，那木匠量一量牛的脖子，然后做一个轭的底样等这个轭做好了以后，他说，哎，来，再把你的牛牵过来。牛牵过去以后呢，木匠再调整再刮一刮，那么杀一杀，让这个轭呢是可以完全合适的放在这一头牛的脖子上这叫做完全合适。那耶稣曾经是木匠，肯定他有打造牛轭的经验，所以耶稣这样说，他说要负他的轭，他的轭是容易的，是完全合适的，告诉我们说，今天主耶稣说，这个轭是为你量身定做，不会磨伤你的脖子，不会超过你所能承担，所以这个轭还是主要与你一起拉，一起来承担。 是不是很美的承诺和祝福呢？他说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来找主耶稣，你相信主的轭，主的担子比你现在身上所背的更好更轻省，你就能够很轻松的面对一切挑战，不是吗？那事实上呢，有些人可以借着祈求、感谢、祷告，将他所要的一切事情告诉神，然后放下他的重担，得到平安。但是也有人做完这样子的祷告，他那个担子还是照样背在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聪明通达人，我们善于用理性思考，善于做逻辑推断，我们很习惯把我们所试的方法都试完了，把所有能走的路都走完了，到被这个担子压倒在地以后说，主啊，我要向你求救，我要向你求帮助。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不是小孩子，我们不会一下子就回到婴孩般那样子，孩童般单纯的信心。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信心是随着操练增长的。我们每天是跟神求他给我们试下信心的证据，因此我们可以操练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能够勇敢的为一件很小很平凡无奇的事情你来信靠神，向神祷告，那么下个礼拜、下个月或者是明年，你那就应该能够来信靠神，会给你一个像是奇迹那一般的应允。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差异就在于我们相信程度的大小。今天2012年最后一个主日，你今年的信心增长了吗？你今天回去看过去一整年12个月，你的信心有增长吗？上帝是否给了你一些难处，使你可以借着祷告来增强你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你有没有碰过，当你回顾2012年，你有没有看见神在你身上在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看见神在眷顾你的一生？当我们读到诗篇65篇11到13节，这段经文说，神以恩典做你年岁的冠冕，在你走过的路上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因此小山以欢乐树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很美的诗歌在描述丰盛和欢乐。当你再回头看2012年，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看见你曾经面对的每一个挑战，你曾经要做的每一个决定，你曾经拥有过那个情绪的重担，那一个压力，那个让你觉得非常不舒服的日子里面，你有没有看见神的恩典像脂油一样滴在你每一个走过的日子？这些都是神眷顾你的记号，这些都是神在眷顾你的一个属灵经历。从这些经历里面，当我们来回顾，就可以带着感恩的心来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来增加我们生命的成熟度。当我们做这个操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眼光，重新来看我眼前的处境。困难挑战仍然存在，但是我的心情可以不同，举个例子，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他面对罗马教廷很大的压力和逼迫的时候，他内心非常的忧愁，非常的这个郁闷，很愁苦啊，天天坐在家里面。有一天，他在家里面啊，坐着闷闷不乐的时候，看到他的太太、妻子披麻戴孝从房间走了出来。那马丁路德瞪着眼睛说，什么人死了你给什么人戴孝呢？他太太很悲伤地说，基督死了。马丁路德就很庄重很严肃地站起来说，胡说八道，基督哪里能够死呢？ 他太太说，基督没死，那你有什么好忧愁、好愁苦的呢？在这里，他被太太的激将法一激，他有了全新的看见，他看见自己信心的盲点，一语惊醒梦中人。马丁路德忽然很兴奋地喊说：“对啊，基督永远活着，我怕什么？我怕什么？基督永远活着。”所以，当他用更新过的眼光重新看他的处境的时候，从教廷、罗马教皇来的压力逼迫没有消失，那些使人烦恼的事情并没有解决，但是马丁路德用他的眼光，将他的眼光重新转移到永远活着的基督身上，这就是仰望。什么叫做仰望基督？这是要转移，把你的眼睛从你那些很烦你的事情转移到耶稣的身上。他用信心抓住永远活着的基督的时候，那些压力和愁苦的情绪就不见了，生命中又回来那种活泼的力量。各位弟兄姐妹，马丁路德不是小孩，他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学者，他是成年人。在这个故事里面，马丁路德只要太太稍微点一下，就可以豁然开通。但是里面有个重点啊，就是他本身的信心和他的生命成熟度，让他能够这样子就看见，就放下他自己的重担。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我们的问题，我们听了也懂，我们也愿意去做，但是我们常常是放下重担一秒钟，然后要继续背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放下一秒钟把它背起来？温故知新。我们今天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信心的操练不够，信心的操练不够。只有受到考验的信心才是有所增长的信心。当我们的信心操练慢慢增长了，我们的灵命成熟度就随着增加。所以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不是单单的用话语来教导门徒说：“哎，门徒你们来，放下劳苦重担就得安息。”主耶稣也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面说：“来，放下重担。”他是在最近他这一阵子亲身的经历，在一连串不平顺的服事经历当中，他做一个身体力行的教导。当我们回顾马太福音，他的写作顺序和重点，记得头三章在讲什么？马太福音头三章哈。头三章在记载耶稣的家谱和降生，在说明耶稣的身份。按人来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按圣灵来说，他是神的儿子。头三章讲耶稣的身份。那么第四章开始就记载耶稣到了约旦河受洗，在旷野四十天接受试探。所以当这一切准备工作啊，准备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耶稣就宣告：“哎，我来这个地上做这个事工的目的是什么？就像教会的意向和使命。”他就宣告：“我现在来这个教，来这个地上，我的使命。”他在犹太人会堂里面，他就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来宣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所宣告的。耶稣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来宣告，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立我去向穷人传福音，他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他差遣我去宣告主的恩典。”耶稣来，他说：“我要来做这些事情。”说完这个宣告之后，他就走遍加利利，在各地各会堂里面教导人，到处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众各样的病症。好，那我们了解到这里以后，从第五章开始，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呢，那耶稣就对着一大群人，特别是犹太人，包括他的门徒，在宣讲登山宝训和天国子民的生活规章。那么讲完这一切以后，耶稣就从山上下来，有一大群人跟着耶稣下来。然后在第八章第九章就记载 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有治病、赶鬼、平静风浪等等，这在证明耶稣的能力和权柄。这就是在讲耶稣从一开始到现在的事工。然后从第十章开始呢，耶稣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差派他们出去做宣教的工作。那耶稣同时也离开那里，就到犹太人各个城市里面去做传道教训人，大家分头办事。然后我们就进入了第十一章，这样明白吗？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十章，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们停在这里，当进入了第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和门徒的事工对当时的宗教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你认为对当时的宗教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对那一大群绕着耶稣打转跟在耶稣后面的人，对那些犹太宗教的领袖，对跟耶稣一起同工的施洗约翰，对耶稣的门徒，这些人对耶稣有什么回应和批评？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认为是赞成跟随的人比较多，还是怀疑、批评、反对势力比较大？是哪一种？喜欢赞成人多呢，还是反对批评人多？啊，反对批评人多。所以这些不同的反应，你看从十一章以后逐渐的浮现在台面上了。首先是施洗约翰放第一炮，他对耶稣说，他对耶稣的事工产生怀疑，他就派门徒去问耶稣，他说：“耶稣，耶稣，你是那位要来拯救犹太人的救主弥赛亚吗？”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期望跟看见的不同，有落差，他就心里面有这个怀疑，就派门徒去问。然后呢，耶稣就在很多的城市里面，啊，他就很多人看见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不肯悔改。那你就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他怎么说？他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用充满怀疑、敌意的眼光看着耶稣。”这就是背景。那到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一开始说：“那时耶稣说，那时耶稣说。”表示说那个时候耶稣继续说，那个时候耶稣回答说，这个意思是说我下面讲的这一段话是接在前面二十到二十四节，这一段话延续下来，在事工推展不顺利，在耶稣被人误会、轻忽、毁谤、厌弃、不信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以我为榜样，卸下劳苦重担，得享安息。”那门徒跟耶稣这一阵子，他听了以后心里怎么样想？好像一切都很不顺利，你叫我要放下担子。最关键的是耶稣怎么样表现在门徒的前面，有没有那种烦躁不安？所以当你在看下面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那种一般人服侍会受挫折的这种心情，那种被误会、被委屈、受委屈的负面的情绪呢？你看在二十五到三十节，二十五到三十节，当耶稣责备了诸城之后，他随即和父神说话。第一，他向父神赞美，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二十五节。第二呢，他开始做有关自己的宣告。二十七节，他说：“我父已经把一切交托给我，把一切交托给我。”他展现的是彼此认识那种相知相交的深度。然后第三，他才转向众人，呼召他们说：“你们来，在宣召的亮光下说，到主耶稣那里来。”他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当他教导这句经文的时候，是在不顺利的时候，是在不顺利的时候。所以在这里面你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艰难之时敬拜神，在失望之际赞美神。所以你看这段经文有一个至高无比的价值，如果你不了解前面这一段的话，它就是将主耶稣在面对艰难阻碍的时候仍然保持安息的事实给启示出来。 当人都觉得好像一切失控的时候，神还是 in control。 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种全新的眼光和正确的生命态度。今年三月份23号到24号，我们办了一个远志明的布道会，主题是不一样的人生。在3月24号那天星期六，多少人还记得那一天整天下雨，整天下雨，到了下午3点多啊，雨下得特别大，很少看到拉里下这么大的雨。那一天广东堂的这个弟兄姐妹非常的有爱心，在厨房里面预备800个人到1000个人的晚餐。那天我就很担心啊，哇，雨下这么大，人会来的很少，所以呢，我向神祷告，我说主啊，主啊，求你让这个雨来停住。可是雨有没有停啊？雨啊，没有停。从人来看，好像 out of control 啊，但是神还是 in control。从那一天，你可以看见神在做事和做事的结果。渴慕神的人，渴慕有不一样人生的人，没有被这一场大雨给阻挡，照样来了1000多人。所以2天3场聚会，每一场都有1000多人，总共有100多个人决志信主。所以我们看见神还是 in control。 马太福音11章27节，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我父交付我的。当耶稣说他拥有父神交托给他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他说对这个世界，对所有的人事物，他都有主权。有主权的意思就是 everything is in control， everything is in control。 那事实上呢，旁观者在看耶稣的事工，是不是觉得耶稣掌控一切呢？当看耶稣在那些城哥拉逊、伯塞大、在加百农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那里的人却不肯悔改，包括他的门徒也听得一知半解，好像是 out of control 的时候，你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当我眼睛只看我的处境，当我看到我整个局面一团糟，失去了控制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选择放下自己的重担，放下现在背上你肩膀上的轭，改背主的轭，就是在展现你顺服神主权的决心。马丁路德说，基督永远活着，我还有什么担心害怕的？这是一个很强已经增长的信心，一个成熟的生命态度来做的决定。今天你在面对难关的时候，你做这个祷告，神不是会把你所有的辛劳给拿走，应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应该承担的责任还是要担起来。唯一不同的是什么？从神来的智慧帮助你，帮助你做正确的决定，少走冤枉路。从神来的爱要来抚平你那烦躁的心，让你的生命放轻松，所以你的内心可以像平静的湖水，反射出神慈爱信实的面容。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 insight， 有这样子内心视野，那种亮光要怎么得着？要怎么得着？马太福音11章27节，主耶稣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你看到主耶稣在面对艰难阻碍的时候，他仍然有安息，平静地说出来，这样子教导门徒，你们要放下重担得安息的秘诀。这么肯定的确信来自哪里？来自哪里？来自父与子完全认识的深度。父神跟耶稣他们不是泛泛之交，他们不是一个星期只见面一次，他们不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通通电话发个 email。圣经说，除了父以外，没有人完全知道子；除了子以外，没有人完全知道父。这种进入深处、最深处的认识、了解、相交，才能够使主耶稣在艰难的时候敬拜神，在失望之际赞美神。今天我们也是来到主耶稣面前了，我们也想要卸下重担，负他的轭。我们知道 却做不到，知道却做不到，东离西有多远，知道和做到相距就有多远，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我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不是泛泛之交？我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不是泛泛之交？如果是的话，那你就要学习怎么样操练你的信心，使你的生命更成熟，因此你有一个全新的眼光。马太福音11:29，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难处，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神，而是跟神没有深交，而是我自己没有柔和谦卑的心，我没有用认真的态度来相信神的话，来承认神的主权。谦卑是什么意思？谦卑原来的意思就是处于卑微的环境，在卑微的环境，你不会把自己看成你是强人，你是超人，你看你自己是不足，越能够倒空自己的时候，你就能够接受神在你生命中的主权。那我举个例子，我自己在回顾我今年2012的经历，我怎么样放下这个重担啊？这重担很多，大的放下背起小的，小的放下背起大的。今年的1月到3月，我开始学习初级的希腊文。你知道刚开始学一门新的语言是很辛苦的，每个星期要上课，要背30个单字，要背文法，要做功课，然后每个星期有考试，同一个时间教会还有很多的服事，要预备讲道，要做门徒训练，那个时候正好在做门徒训练，要去探访，要开行政会议，还筹备远志明布道会，每天行程都很忙，追赶跑跳碰，要坐下来好好学习希腊文。我一看到希腊文我就心里发烦，很烦躁，因为第一个时间不够嘛，第二个呢是一个新的东西，然后一堆蚯蚓在那边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就很烦躁，就很多的焦虑紧张忧郁的情绪。那我就祷告主耶稣，主啊主啊，你不是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都到你这里吗？就让我得安息，主啊，我就祷告你啊，我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要到你面前，求你拿走我的重担，最好把我的劳苦一起拿走，因此我可以无事一身轻，希腊文不必学习，考试也可以过关，可以这样吗？是不是一祷告就会变成这样子？没有，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应该学习的事情还是要学习，应该承担的责任还是要承担，唯一改变的是什么？是那个心情不同了。当我用平安的心情打开希腊文课本的时候，我就不觉得烦躁，不觉得枯燥。当主进入我的心的时候，我整个看事情的眼光被调整了，我就看见主耶稣就在人生转角处等我卸下这个重担。各位弟兄姐妹，人的一生免不了生老病死，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负面情绪对着你冲过来，忧愁、焦虑、愤怒、紧张，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有一个广告啊，在香港的 YouTube 广告这样说，他说热爱生命要怎么样热爱生命啊？他说负面情绪不知什么时候来找你，但你绝对有权不理他，你可以不理他。这广告很有意思，你说我就不理这个负面情绪，这样好不好？视而不见，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情绪没有处理，它仍然埋藏在你的心里，累积的破坏力量只会越来越大，最后会摧毁一个人。所以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负面的情绪？我们就要用全新的眼光来解读，我们要来操练信心的增长，我们要来提升我们灵命的成熟度。那我来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修道院的院长，他非常喜欢这个兰花啊，所以他平常在读经、灵修、讲道、授课的空余时间，他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栽种兰花。那有一次啊，他要外出一段时间去做巡回布道，他出门以前就交代他的门徒，他说啊，你们好好照顾我这些兰花哈。可是有一天啊， 有一个新来的门徒不小心经过，把那个兰花架碰倒了，兰花全摔下来，全部破碎在一地。哇，那些门徒非常的恐慌，非常的紧张啊！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子院长回来要怎么跟他赔罪？那院长回来了，看到这些残破不堪的兰花呢，他没有责怪他们，他这样说，他说我种兰花一来是希望可以摆在大堂里面美化修道院的环境，他说我不是为了生气种兰花的，我不是为了生气种兰花、啊、很棒对不对，多有智慧的一句话，这么有智慧的话在什么样的人嘴里面讲出来，院长才讲得出来，我们平常人讲不出来是不是？那院长他的生命成熟度高，所以他用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看他的门徒比残破不堪的兰花更重要，所以他说他不是为了生气来种兰花的。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牵挂，我们在意很多很多事情的得失，所以我们的情绪是怎么样，上下起伏很大嘛。有人结婚以后为了小事情天天吵架，生气吵架，看起来好像是为了生气而结婚不是吗、啊、为了生气而结婚。有人交朋友为了一桩小事、啊、就生气了，变成是什么，为了生气交朋友。有人来教会，我们是要来敬拜神，我们来享受彼此之间的团契和关怀，可是为了一些闲言闲语生气了，结果是什么，一来教会就生气，好像是为了生气来教会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了生气而活着，如果我们不是那么在意某些事情，我们看重的是我们的亲人，看重的是我们的朋友，看重的是人，而不是这些事情，而不是这些物质。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我们收到很多礼物，礼物贵重和便宜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心意，重要的是我们的亲人回来跟我们在一起，我们 enjoy 大家享受在一起的时间，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是为了生气回家的，你知道吗？可是有人一回来一些小事情就生气了。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看事情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会从我们这个被纠缠的情绪里面，我们得到了很大的释放。这就是我们用一个成熟的生命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今天是2012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盼望我们从卸下情绪重担这个主题，我们来回顾我们走过的这一年。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来展望新的一年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期许，我们给自己一个期许，给一个计划好不好？我们来操练信心的成长，我们来提升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度，然后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看事情的一个新的眼光。弟兄姐妹，成长需要时间，成长需要付代价，我们不必求快，不必贪多，也不要妄想我今天睡觉明天起来我灵命成长100分、啊、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按部就班。本来如果你平常不读圣经的，你现在给自己一个要求，一天至少一个星期至少有一天读圣经，就是向前移动一步。你平常是不祷告的人，你现在给自己一个要求，一个星期有一两次安静的祷告，就是你向灵命成长跨进一步。你知道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辛劳，没有人可以成天没事干了，就是没事干的人也要为去哪个餐厅吃饭烦恼，要晚上睡不着觉烦恼。所以我们看见人生既然有这么多的辛劳，那传道书说人生的劳苦都是虚空，都是枉然、啊、但是人生的劳苦其中辛劳跑不掉，我们绝对要承担，但是这个劳苦里面那个苦啊，你可以不要的，你知道吗？你不必把那个苦啊紧紧的抓在手里面，因为那个苦让你忧虑，让你的日子变得更痛苦，变更酸涩。你可以每天仍然有辛劳，有压力，有情绪，但是呢，你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得着释放，信靠主耶稣，用柔和谦卑的心学主的样式。 我们一生有辛劳，但是我们可以过得劳而不苦，担而不重。那我们一起祷告。他们的主耶稣，我们看见你在地上走过的这一生看起来是非常的劳苦，但是你可以说你是为我们带领我们，你教导我们，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得着安息。主，我们要相信这样的应许和确据。主，我们的信心不够，求你每天增加我们信心的证据，使我们在主里面有更坚固的心，我们可以抓住永远活着的基督向前走，我们不害怕，因为在爱中没有惧怕。我们知道，很确实的知道，主耶稣你爱我们，你爱我们，所以你将这样子的恩典，你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因为你爱我们。那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那我们展望明年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决定，我们一个决心，我们要跟主做好朋友，做知心的朋友。谢谢你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